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和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在周日晚上7点到8点以及后续的各个时间段来收听我们舌尖上的西雅图。今天呢，非常高兴可以和大家一起聚在周日的晚上，一起来聊一聊中秋节，因为我们一年一度的中秋节马上就要来了。那这边呢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舌尖上的西雅图，我是大家的今天晚上的主持人阿妮，非常高兴可以大家分享中秋节的一些这个趣事，一些文化传统，一些和中秋相关的一些美食。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我们知道哈，中秋其实也叫做祭月节、秋节、仲秋节、八月会、追月节、拜月节或者团圆节等等。那每年的农历8月15呢，也是我们的这个中秋节。今年2024年的中秋节就在9月17号马上就在我们下周就会与我们见面了。不管您是一个人，或者是和亲朋好友和家人在一起，都希望呢可以好好的度过这个中秋节，可以和家人团圆，可以这个遥祝明年越来越好。那我们知道中秋节历史悠久，最早其实源于古代炎王秋天祭月礼制这样的一个传统。后来呢，每逢中秋赏月拜祭，寄托思乡之情的这个传统习俗啊，也就流传到了民间，流传到现在，也是中华文明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气和这个庆祝的活动。但直到唐代初期啊，这种祭月风俗便更为被大家所重视，那中秋节呢正式的成为了一个固定节日，盛行于宋朝，然后到明清的时候呀，其实已经与春节齐名了。我知道大家可能对中秋节的传说也不陌生了，那今天呢也借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来盘盘和中秋节相关的传说。那中秋的神话传说，反正一提到阿妮心里这个马上浮现出的一些神话故事和人物，一定是嫦娥还有我们的玉兔。那这些脍炙人口的故事至今其实还是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都有哪些好玩有趣的传说吧。那第一个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必然就是嫦娥奔月。有很多古诗词也是基于嫦娥奔月这个神话传说而来的。这个呢，就是相传在远古的时代，有一位名叫后羿的射日英雄，他呢娶了一位非常美丽善良的妻子，叫做嫦娥。夫妻两个人呀，非常非常的恩爱，生活也幸福美满。有一天，后羿偶遇到王母娘娘，便向她求得了一包不老药。据说如果能服下此药，就可以即刻升天成仙，长生不老。可是后羿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妻子，便将药由妻子保管，没想到被一个名为蓬门的小人发现，逼迫嫦娥交出药丸。无奈之下，嫦娥唯有一口吞下不老药，然后身子就立马飘离地面，飞上天去，成了月亮上的成仙。后羿悲痛欲绝，拼命追着月亮跑，但无论如何都追不到眼前。于是他只能派人到嫦娥喜爱的后花园里，摆上香案，放上他平时最爱吃的蜜食鲜果，遥寄在月宫里眷恋着自己的嫦娥。那除了这个嫦娥的这个故事呀，我们常常还能听到的是吴刚折桂。那这个故事又是怎样的呢？听安妮来给大家慢慢道来。那这个故事呢，是相传月亮上的广寒宫前呢，有一棵500多丈高的桂树，有一个人每天都在砍伐它，但可是每次 砍下去啊，被砍的地方又会立刻合拢，然后修复如新。那这几千年以来，这棵桂树也没有能被砍倒。据说这个砍树的人名字就叫吴刚，是汉朝西河人，曾经随着仙人修道，但是他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所以呢，仙人就把他贬到月宫，日日做这些徒劳无功的苦差役，以示惩处。当然这也是传说，然后在中秋节如果能闻到桂花香，那可真是一件幸事了。第三个和想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故事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嫦娥和月兔。那月兔捣药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中秋节的神话故事。当时呀，相传当嫦娥身体变轻开始升空的时候，惶恐之际呀，抱起了一只一直喂养着的白兔。那这只白兔呢，也便随它飞上了月亮，成为了玉兔。他总是在夜晚用捣药杵在药臼当中捣制长生不老的灵药，然后这个神话传到日本之后，也就变成了玉兔在捣年糕的故事啊，所以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这样的一个传说。那相信大家肯定也对中秋节的各种传统习俗都非常熟悉了。那今天呢，阿妮秀想和大家一起来盘盘那些中秋节的习俗。如果你有时间有条件，也希望可以和家人和朋友一起来做做这些中秋节有意思的事儿。第一个呢，一定是吃，毕竟我们是舌尖上的西雅图我们关注的很多都是吃什么怎么吃。所以吃月饼呢，一定是在我这个Top One List 上面的。那随后呢，今天的后半段的一些节目当中呀，也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在中国地大物博的这个领域里面，我们有哪些不同种类的月饼，然后哪些月饼您是吃过的呢？所以呢想说第一个和中秋节直接挂钩，大家会直接想到的一个习俗就是吃月饼。月饼呢，就是象征着大团圆如今吃月饼已经是中国南北各地过中秋节的必备习俗了，用它来祭月赠送亲友然后这个尝试不同的月饼的种类味道然后也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中秋节的习俗。第二个呢，吃月饼的时候当然少不了赏月，就说农历八月十五的时候，月球距离地球是最近的，那此时此刻的月亮也是最大最圆最亮的当然我们也知道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所以在中秋节农历十五八月十五的后面一天再去赏月，可能能看到更大更圆更亮的月亮。所以从古至今都有中秋赏月的风俗。到了唐代，中秋赏月玩月颇为盛行，许多诗人的名篇当中都有咏月的诗句，所以一会儿呀，安妮也想分享几首和月亮相关的具有中国式的浪漫主义情怀的一些诗歌和佳句和大家分享。那第三个呢，那肯定就是祭拜月神。虽然我感觉在当代好像这个仪式被弱化了，但是在古代中秋本身就是祭拜月神的节日，人们呢就会大设香案，摆上月饼、西瓜、柚子等等祭品，来祈求月神保佑家庭平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还有我觉得大家可能也是现在比较熟悉的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放飞一些天灯，然后点亮各式各样的花灯，然后用绳子系在竹竿上，挂在家里的瓦檐或者露台上，俗称树中秋，或者是这个横竖横的这个树中秋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漂亮的一样习俗。接着呢有酒喝啦，那必定是这个饮桂花酒，因为每逢中秋之夜，当人们仰望着明月，闻着阵阵桂花香，那喝一杯桂花蜜酒，欢庆阖家团圆，也是一种节日的享受。 接下来呢，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非常美的一些中秋诗词啊，也是借着这一些诗词啊，想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那我们自古以来，历代的文人墨客都对中秋佳节有着非常独特的情怀，每逢中秋呢，必作诗一曲。所以呢，安妮在今天就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非常著名的中秋节诗句。当我们欣赏完这一些这个中秋节的诗句之后，我们也来一起聊聊，除了月饼，除了桂花酒，还有哪一些非常适合我们中秋节这个时令佳节来吃的一些食物，以及呢，在吃月饼的时候，有哪一些月饼可以作为这个我们今年中秋尝尝鲜的一个推荐吧。首先，第一首可能也是遥寄了很多思乡之情的名句《望月怀远》，唐·张九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灵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酒梦佳期。第二首是我们宋代苏轼的《水调歌头》，也是被改编成现在的一首名曲，每每唱起呢，都会让大家心中惆怅，然后寄托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思乡之情哈。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事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个呢也是给各位可能家里的朋友、家人远在他乡你一个人在美国的留子们的一个小小的分享吧。希望大家即使一个人在美国，也可以好好的庆祝中秋，好好的和家人通一个电话，自己赏月。吃个月饼，然后来寄托一下思乡之情吧。再来一首唐代李白的《子夜吴歌·秋歌》：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那既然都有了诗仙李白的。那必须也有杜甫的。那下一首《月夜》呢，就是来自我们唐代杜甫的诗。今夜绝中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何事与虚晃？双照泪痕干。最后一首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就是唐白居易的《八月十五望月》。昔年八月十五夜，曲江池畔杏园边。今年八月十五夜，蓬浦沙头水馆前。西北望乡何处去？东南见月几回圆。昨风一吹无人会。今夜清光似往年。中秋节是一家团圆的美好佳节，希望安妮分享的这几首诗可以让你的全家一起来庆祝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月圆之夜。那接下来呢，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中秋节的一些传统的有美好寓意的食物，一定要记得吃。 第一个能想到的啊，其实是柚子，因为我知道很多地区其实中秋就是有吃柚子的习俗的，因为柚子的这个谐音啊，柚子啊，保佑的柚，子嗣的子啊，这样就有了一个柚子之意。中国人喜欢所有寓意美好的事物，而且中秋节又是一个合家团圆的好节日，柚子本身呢又有这个游子的意思，所以吃柚子寓意游子归家团圆，同时也是希望保孙啊，保佑子孙后代平安健康的这样的一个食物。柚子的清甜爽口，柑橘类的这种芳香啊，也非常适合秋天这样一个秋高气爽的时节来吃。所以大家还没有买柚子的，可以去各种超市里面看看。不管是我们的文柚啊，或者叫文丹啊，还是这个在美国常常看到的这个葡萄柚啊，我们都可以在这个佳节的时候好好吃一点。第二个，可能我自己其实并不知道，田螺其实也是一个中秋吃的这样的一个习俗。那在广东啊、福建地区，可能就有中秋吃田螺。那"螺"与这个粤语当中的"螺"字同音啊，那田螺呢就是像田螺食。俗话说呢，有没有得吃？问田螺啊，所以呢，中秋夜吃田螺，还有丰收之意，代表五谷丰登。哎，这个也是请这个我们在广东的朋友们啊，跟我们这个普及一下啊，你们家是不是有吃田螺的习俗？然后它这个。这个俗话说 "mad see when 门田螺啊，我这个广东话实在是太差，但是想问问大家哈啊，广东朋友们这句话是怎么说的啊？是什么意思？也欢迎大家跟我们舌尖上的西雅图跟西雅图中文电台来互动，来分享一下你的习俗。第三个呢，其实也是一个中秋节这个时令上市的一个水果，叫石榴。中秋节前后，石榴本身就成熟了，上市了。那么，因为石榴本身的颜色啊，鲜红的，非常鲜艳，而且饱满多籽啊，然后入口如金粒绿玉浆，常常被大家视为非常吉祥的这样的一个水果。寓意呢也是多子多福，家族兴旺，绵延不断。所以石榴其实也是中秋节桌上的必备贡品之一。我是属于那种吃石榴挺怕麻烦的，所以呢，像石榴榨汁儿啊，可能就比较方便。当然，你比如说把石榴当做一个追剧。看电视的小零食，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让嘴里有点东西可以嚼的一个健康的一个选择吧。
世纪邮轮2024年最佳推荐，中国梦超豪华21天，参观台北、北京、西安、重庆、长江三峡、上海、桂林、阳朔、香港，11月15号出发。江山如此多娇，超豪华16天，五星级邮轮阳台房，从上海到重庆，穿越7省市美景。11月25号出发，北美华人独家包船，西雅图出发，包机票5星酒店，每人仅3999元起。世纪邮轮626666999，626666699。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那第四个呢，前面在讲我们中秋节必做的一些事情的习俗当中，其实也提到啊，这个桂花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中秋节不可或缺的一种气味一种这个伴随，一种这个预象，一种象征意义的一种花。那跟桂花相关的，除了有桂花酒，其实我们民间还有很多这个桂花糕桂花团等等这样的一些内容。其实这个吃桂花相关的一些美食啊，在清代潘荣弼所著的《地经岁时记胜》里面就记载了，八月中秋食品饮桂花冬酒。那桂花本身就是一个富贵吉祥、子孙昌盛的一个象征，而中秋佳节饮用桂花酒，也寓意着家庭甜蜜、富贵吉祥、子孙昌盛。所以中秋节作为这么一个团圆的节日，那用桂花酒配着桂花糕，那真的是香气十足，也寓意美满啦。第五个呢，想说的是中秋节吃芋头哈。中秋节吃芋头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美好的一个寓意，因为芋头在这个时节是北方常见的一种这个产品，而且在北方也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这个祭祀的贡品。中秋节在我国作为这么重要的一个节日代表，那北方人在中秋吃芋头，就是为了感谢土地神和祖先的保佑。那南方在中秋节吃芋头啊，则是为了纪念元末达人沙达子的一个历史故事。所以南北呢，在中秋节都吃芋头。我就记得小时候好像经常会在中秋节的时候吃这个芋头炒毛豆。阿妮是在上海江浙沪这块地方，所以不知道别的地方的朋友们是不是也有吃芋头炒毛豆这样的一些小小的习俗吧。那芋头和毛豆其实也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一些时令养生单品，所以抓着夏天的尾巴，然后赶紧来吃一吃这两样超级好吃的食材。那第六个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呢是菱角这个在鱼米之乡啊，或者是水域非常这个富饶的江南水乡，那菱角呢可能就是大家夏天必吃的一种小食物了。菱角长成于七月，但是它最好的收获的时节其实就是中秋因为在中秋节的时候是菱角最为饱满、最为成熟的时候，所以入口呢是又爽又脆又香又甜。另外菱角的这个音是和我们这个聪明伶俐的这个伶是非常相近的，所以呢也寓意着这个灵巧聪明所以给小朋友吃灵巧真的也是寄托了很多大人们希望他们聪明伶俐的这个祝福。阿妮在下图好像目前还没有看到过有买菱角的，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分享一下你在哪个超市，甚至是比如说在哪些这个湖里面能看到菱角，一定要跟我们说一下，实在是太馋太馋了。第七样呢，想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柿子，因为中秋节呢也正值柿子成熟上市的这个时候。柿子有各种各样的品种啊，有硬的，有软的，那硬的呢通常都是脆柿，所以通常都是爽口清甜，软的呢又非常的多汁，甜度更加高，尤其是柿子当中的那些这个核又有点韧劲，又有点好吃，我真是小时候非常非常喜欢吃。当然柿子性寒，大家也不要吃太多。然后柿子的形状呢又丰厚圆硕，而且柿子呢又和我们这个好事将近的这个柿谐音，所以经常大家会用这个事事如意来这个送给朋友家人以做美好的祝福。所以大家看到 如果超市里面看到有脆柿或者是软柿，一定记得买几个。当然就像安妮前面说的啊，柿子是非常性寒的，尤其是比如说你要吃螃蟹或者这些海产品的时候，千万不要连在一起吃啊，注意身体。那第八个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藕啊，尤其是啊，我们用藕做的各种各样的啊这个美食，比如说藕盒啊，那个中秋节，这个中秋将到之际啊，也是我们这个鲜藕应试的时候。和莲花这个爱莲说里面说的中通外直不蔓不枝啊。迥异，那莲藕呢便是藕断丝连，然后千缠百结，玉离环连，如同少女相思入骨难舍啊。再加上藕字与藕啊，就是偶然的藕同音，所以它也成了少女中秋时节祈祷爱情开花结果啊，祭拜嫦娥的必备贡品。那讲讲这个藕盒，各个地方的藕盒感觉都不太一样。这个中秋食藕啊，非但有这个团圆之意，而且这个藕盒呀啊，比如说江浙人士经常将这个藕切片，那两片啊，这个下端呢是会连着的，那中间呢就会夹肉、文蛤啊等等调成的这个馅，那外面呢这个加一些这个面粉糊，双面煎至金黄，所以我们也称藕盒、藕饼啊，其实也是和月饼有异曲同工之妙。还有一些呢，也是江南地区经常会吃的这个糖藕，那这个糖藕呢，其实也是把一整段的藕啊放在糖水里面，在我们的这个藕的孔当中塞满糯米，然后慢慢炖煮，然后等它充分入味之后，把这个藕和糯米呢从我们的糖水里拿出来，然后切片而食，常常呢上面还会再浇一点点桂花蜜，然后也是非常非常的健康美味，也是小朋友非常喜欢吃的一个产品。那还有呢就是更加简单，非常适合家里面做的荷塘月色，里面呢有木耳、胡萝卜、藕片，当然还会有荷兰豆或者是这个山药等等，然后一起清炒，也是一道非常非常清爽的素菜。第九个呀，想和大家分享的在中秋节常常吃的一种食物是糍粑。那糍粑本身其实是一种信物，是一种非常圣洁的食品。八月中秋捣糍粑呀，吃糍粑赏月，其实就是预示着家家团结幸福，吉祥如意。因为糍粑的粘啊，粘结成团，寓意着全家的和睦团结。那糍粑的香甜则预示着幸福甜美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就连这个清早起来打糍粑起得越早啊，也就代表着来年丰收越大。而且糍粑的形状不一各种各样哈，糍粑成经常都是大小不一样的圆形，也是寓意着人们有缘喜庆吉祥和团圆，当然吃着圆圆的糍粑也象征着全家和和气气，团团圆圆，平平安安。所以如果正好在火锅店或者是一些这个川菜店有吃这个红糖糍粑的时候呢，千万也记得给自己点一份，然后吃这种暖暖糯糯、甜甜香香、撒着这个黄豆粉的糍粑，也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了。第十件在中秋节要吃的莫属螃蟹了，因为中秋节呢是在仲秋时候，此时也是螃蟹最肥美的时候。每年中秋节大闸蟹啊，蟹黄饱满，蟹膏丰腴真的是可以品尝大闸蟹的最佳时机。哎，讲到大闸蟹，安妮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平时这个时候呢，会有一些比较早批的阳澄湖大闸蟹就可以在上海买到，那么它的不用特别多的烹饪，就要清蒸，然后拌着姜丝、醋和一点点糖调味的这个蘸料啊，就可以这个享受到满满的幸福的味道了。 那螃蟹的拼音蟹和谢谢呢也是同音，所以非常适合用来送礼表示心意。另外螃蟹的两只大螯啊厉害无比，一旦夹住物体就会牢牢夹紧不肯松开，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今天新学到的知识啊，在古人眼里其实是有守住钱财的寓意，而螃蟹的八只脚也更有钱财东从八面而来的这样的意思啊，所以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哦。怪不得那个蜘蛛一直在中国的文化当中象征这个非常好的寓意啊，是不是也跟它的八只脚有关系呢？那非常开心跟大家分享了，除了中秋节的月饼啊、桂花酒，我们还有什么这个美好寓意的传统食物，那这一些呢跟大家分享之后呢，就想好好的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月饼。今天正好在录制这个节目之前呢，去了下图中文电台另外一个主播家里，然后和一群中文电台的朋友们相聚，然后就吃了这个香港的美心月饼，也是真的好多年啊，好好认认真真的吃了一次月饼，心里非常非常的幸福。那正好借着这样的一股劲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月饼的是从哪里来的。那前面在最最开始节目的开始啊，安妮跟大家分享过中秋节的来源，起源于上古，普及于汉代，并行于长陶初年，盛行于宋朝之后。那月饼是从哪里来的呢？那据这个文献记载啊，最早是收录于南宋吴自牧的《孟梁录》当中。发展至今，中秋节赏月吃月饼完全都是一体的，也是各个地方不管南北差异这个东西差异一定会一起吃的。因为俗话说啦，八月十五月正圆，中秋月饼香又甜。那到了明代呢，中秋吃月饼其实才逐渐在民间流传。当时心灵手巧的饼师呀，常常把这个嫦娥奔月的神话故事作为食品艺术图案印在月饼当中，使得月饼更加成为这个受人民青睐的中秋佳节的必备食品。那么那个时候在宫廷当中，月饼也是非常常见的一种食品。中秋赏月的风俗正如前面说的，在唐代非常盛行许多诗人的名篇当中都有，所以呢当时这个民间也俗称叫小饼和月团。那前面其实是分享了这个苏东坡的《水调歌头》，但是他其实还有一首专门讲月饼的小诗句，叫小饼如嚼月，终有苏与宜来赞美月饼。如此可知呢，在宋代的时候，月饼就里面就有酥油和糖做馅了。那今天呢，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月饼的分类，因为月饼与各地的饮食习俗其实都是相互融合的，而且也是深受全国各地人们所喜爱。那中国传统意义下的月饼，按照产地、销量或者是特色，主要呢分为四大派别这个广式月饼、京式月饼、苏式月饼和潮式月饼。当然如果按照月饼的这个核心特点，按照产地来分呢，那就有更多各样的，比如说京式月饼、晋式月饼、广式月饼、郴式月饼滇式月饼、潮式月饼、苏式月饼、台式月饼、港式月饼、徽式月饼、衢式月饼、秦式月饼，甚至是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居日本也有日式月饼。那我们今天就来一一的和大家分享在各个地方不同的月饼到底有什么特别哈。第一个呢，就要从我们这个京式月饼开始来讲。所谓京式月饼，就是属于这个外形比较精美，皮薄酥软，层次分明，风味诱人，是北方地区月饼食品的代表品种之一。花样呢也非常非常多，起源则在京津及周边地区。 其实主要的特点啊，就是甜度以及郫县比适中。一般的这个郫县比啊是2:3，重用麻油，口味清甜，口感脆松。主要产品呢，其实就有北京的稻香村啊，自来红月饼、自来白月饼，还有五仁月饼等等。那比如说在百家呀，还有一些华人超市啊，常常可以买到来自啊北京稻香村的金氏月饼。那在前面安妮提到啊，里面还有这个金氏的自来白月饼和自来红，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所谓金氏自来白月饼，其实就是以小麦粉、绵白糖、猪油或者食用油等制皮，冰糖、桃仁、瓜仁、桂花、青梅或者山楂糕、青红丝等制馅，经过包馅、成型、打戳、烘焙等等工艺所制成的这种皮松的这样的一种酥馅绵软的月饼，具有这个扁圆形状，表面呢呈乳白色，底部呢呈金黄色，口感酥松香甜，有果料桂花香味等特色。那这个自来红呢，其实和我们的这个自来白非常相似，但是呢它里面会主要以小麦粉、食用油、绵白糖、饴糖小苏打等制皮，然后里面会有这个小麦粉、麻油、瓜仁、桃仁、冰糖、桂花、青红丝等制馅，那它形成的就叫金氏自来红。那金氏其实还有两种，一个呢是提浆月饼这个提浆的面皮其实是冷却后的清糖浆制作而成的酱皮，以小麦粉、食用植物油、小苏打、糖浆制皮，经过包馅刻模成型，然后口感呢是属于这种偏酥不硬，但香味非常浓郁。而所谓提浆，其实就是在过去熬制饼皮糖浆的时候，需要用蛋白液来提取糖浆中的杂质，那提浆月饼呢就由此而得名。那金氏呢其实还有这个酥皮月饼又叫翻毛月饼，是指用金氏小麦粉、食用油等制作松酥绵软的酥皮，然后呢这个吃起来也是层次分明，松酥然后口感也不粘连的这样的一个月饼。然后第五种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金氏的这个月饼啊，就是五仁月饼，也是被互联网有一段时间非常诟病的月饼。我个人非常喜欢吃五仁，只要它甜度稍微降低一点，我就觉得非常好吃。那老式的金氏五仁提浆月饼啊，就是其实不是广式的那种，是不能用转化糖浆的，外皮呢是硬硬的，馅料呢的这个五仁其实就是五大我们说的这个坚果大杏仁核桃、腰果、松子、南瓜，非常非常的香，我觉得喜欢吃的人非常喜欢，不喜欢吃的请在互联网上继续吐槽吧。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那第二个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广式月饼。那今天安妮吃到的其实也是广式月饼，它的特点就是皮薄松软，香甜馅足。广式月饼可以说是目前最大的一类月饼，它起源于广东及周边地区，目前呢也是流行于全国各地。它的这个特点呢，其实就是皮薄馅大， 通常的皮线比是2:8，这个皮线的油含量高于其他的月饼种类，所以你就是感觉它吃起来的口感更加细腻然后表面也光泽突出，然后代表的呢就可能说是广州莲香楼、广州酒家、陶陶居等等广州著名饭店所出的这样的一些莲蓉月饼。那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经常吃到的这个白莲蓉到底是什么呢？其实白莲蓉就是以莲子作为主要原材料而加工成的这样的一个馅料那么除了油糖的馅料以外哈，莲子的含量其实是100%，而且我们经常可以在当代的莲蓉月饼里面还会吃到比如说这个蛋黄这样的一个内馅，所以加上咸蛋黄呢，它第一用它的咸味中和了我们莲蓉的一个甜度，其二呢因为蛋黄自己本身的这个油脂使得整个月饼更加的油润丰腴，所以口感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尤其比如说你吃美心的莲蓉咸蛋黄流心月饼，哎呀那个味道简直是太好吃太好吃了。那第三呢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个是晋式月饼它的特点就是香甜醇和，那它的形式呢也非常的古朴，口味呢也非常的醇厚，酥绵爽口，甜而不腻。代表品牌就是双合成，而且就是被评为中华名品、国饼十佳、行走的晋式月饼推荐品牌等等。那很久之前我们看到这个晋式月饼就是更加像一些酥类，那它的口感呢可能就是更加古朴，但里面的味道其实非常非常多。之前好像也是看一个中央台的一个美食节目当时就有一些说就是现在的月饼厂商也是结合了现代人非常喜欢的一些口味研发了比如说这个蛋月烧豆沙、蛋月烧葡萄干蛋月烧花生、烧玫瑰、烧黑芝麻、烧菠萝这样的一些味道，当然也会有非常传统的比如说蛋月烧五仁、蛋月烧桂圆红枣、蛋月烧椰蓉、蛋月烧绿豆蓉等等的这样一些味道。第四种呢是潮式月饼，它的特点呀就是皮酥馅细，油不肥舌，甜不腻口，口感柔软。那潮式月饼呢其实是广东潮汕地区的一个传统糕点名类，属于酥皮饼食，是中国四大月饼流派之一那如果是按照这个酥皮月饼来讲，其实是和咱们这个苏式月饼还是非常相似的常见的潮式月饼主要的特点就是皮酥馅细，油不肥舌，甜不腻口。那其中按照内馅可以分绿豆、乌豆、水晶、紫玉等等，那内核呢也会加入比如说咸蛋黄或者是海鲜等等种类当然也有一些是无馅的，对吧？那么按照口味来分类呢，主要品种有绿豆沙乌豆潮式月饼、水晶月饼、芋头饼等等。另外最常见的我们日常其实都经常会吃到的就是老婆饼、老公饼确实是非常非常好吃。那如果按照做法去分类呢，一种是拌猪油的称作为烙饼，一种拌花生油的称作为清油饼。所以一般把潮州本土上制作的具有浓郁潮州乡土特色的月饼都会称为这个烙饼。我看着这个网上找来的这个潮式月饼的图感觉也非常非常的好吃。接下来就是轮到我们这个苏式月饼了。苏式月饼的特点呢就是皮层酥松，色泽美观，馅料肥而不腻，口感酥脆。那苏式月饼则是用小麦粉、饴糖、食用植物油或者猪油、水等制皮，小麦粉、食用植物油或者猪油制酥，那么经过酥皮包馅成型， 烘烤工艺而成的这样的一种月饼类型。苏式月饼的技艺啊，实际上是古代人民的集体智慧结晶吧，因为源于唐朝，盛于宋朝，直至清朝的乾隆38年稻香村的出现，这项技艺才开始真正被收集整理改良创新和传播。那按照现在的一个苏式月饼的行业标准的要求，月饼外形应当是完整丰满，表皮不可以略骨，边角分明，不露馅，无黑泡或者明显的焦斑，不破裂，色泽均匀，有光泽，月饼皮薄厚均匀，馅料含量是不能低于50%的，软硬适中，果仁籽仁分布均匀，外表和内部均无肉眼可见的杂质。那苏式月饼那我们也经常会看到，除了那些果仁馅我记得小时候经常会有一些这个玫瑰砂糖馅，非常非常香，充满了这个玫瑰花香。后来呢，也会有比如说苏式鲜肉月饼在上海也经常可以买到各种各样咸鲜类的酥皮月饼的一些创新。哎，讲到这里，这个口水也是忍不住要流下来了非常非常想念以前的这个鲜肉月饼。后面还有这种什么牛肉的，甚至是一些更加有这个海鲜的干贝的，哎呀，太多了。接下来这个月饼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吃的这个云南的月饼类型。那它的特点呢，就是皮酥馅美，咸甜咸适中，色泽橙黄，油而不腻。那其中的代表呢，就是云腿月饼和鲜花饼，就是非常典型的云南月饼的代表。那天师月饼主要起源并流行于云南及周边地区，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各式月饼，因为它的主要的馅料其实采用了当地火腿，饼皮酥松然后我们的馅料呢咸甜适口，有非常独特的火腿香味。看到这个云腿月饼现在好像在网上也是直接都可以买得到，包括鲜花饼也是直接在运用当地的鲜花的原材料，然后制作了各种各样的口味，然后工艺也非常非常成熟，然后甜度也非常非常高，满嘴的芳香，所以大家有机会可以尝一尝，买一买，然后在美国呢也这个饱饱口福。第七种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月饼是徽式月饼特点呢是小巧玲珑，洁白如玉，皮酥馅薄。徽式月饼听名字就是一种安徽省徽州特色的月饼。那它的这个表皮其实是油酥皮，那是用上等的面粉和素油搅拌加工而成。馅饼呢常常会采用比如说野菜比如说这个苦板菜、梅干菜，经过腌制加工，拌以新鲜猪板油和白糖而成那里面最主要的就是梅干月饼我们经常可以去比如说甚至是浙西地区和安徽周边地区，经常可以看到这个梅干菜饼，有那种一小个一小个一口一个的，也有非常大的那种梅干菜饼，里面会有纯素的，或者是加了这个猪油的，然后有肉的那种扁的有脆口的，有这种软软的那种有非常强的面粉香。总之撒了这个白芝麻黑芝麻之后，真的是非常非常香。而且这个正好安妮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说相传1357年的时候，朱元璋避难来到徽州的一个农家饥饿难当的时候呢，这家主人就拿出了平时爱吃的烧饼给朱元璋充饥，吃的他真的是满口生香，大为赞赏。然后在第二年称帝的时候，朱元璋并没有忘记这个农户的救命之恩说是救寨有功，就册封为救驾烧饼，然后后代呢代代相传延续至今，也是非常具有当地特色的徽州传统小吃了。 哎，感叹一句，朱元璋和朱元璋相关的这个美食还真的是不少啊。嗯，下次有机会可以看看，结合一些历史的典故，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美食。然后还有一个，接下来也是不太远的地方哈，徐氏月饼。那它的特点呢，就是酥香可口，芝麻当家。徐氏月饼也是被称为衢州麻饼。它的特点呢，就是以芝麻为重要的原料，主要代表呢就是杜泽桂花月饼和邵永丰麻饼。这个我感觉好像，可能吃过，但是印象也不是特别深刻。下次有机会回国，一定要过去看吃一下，因为它是用芝麻做的，所以芝麻香气一定是非常浓，有点那种黑羊沙的感觉那它应该是甜而不腻脆皮香松，而且在这个炭炉吊烤出来之后，一定又有其他的那种麦香哈。第九个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秦氏月饼，特点呢就是冰糖板油出头，皮酥馅干，甜而不腻。秦氏月饼出自陕西是月饼的鼻祖，荤素兼备，以素为主，馅心呢多放这个青红丝、橘饼、玫瑰等果脯，糖油胎料比较突出。但其他地方的月饼其实重油，月饼颜色呢也比较深这个外表晶莹，包装也精美，而秦氏月饼呢则是主打一个皮厚市场上见得非常多的这个五仁月饼表面都是以白色的面粉为主。由于其水分含量比较少，所以秦氏月饼其实比较干硬，吃起来呢容易掉皮掉馅。但秦氏月饼因为代表为西安的水晶月饼，然后种类呢也会有比如说当代的鲍鱼月饼、茶月饼、玉米月饼、无糖月饼等等，以正安酥皮月饼、红心软香酥智宽等品牌为主。而主打秦氏月饼的智宽呢，更拥有了不同于一般口味的椒盐黑芝麻月饼，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西安在吃面食还有这个羊肉烧烤的时候，千万千万别忘记去尝尝秦氏月饼。那第十种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叫分镇月饼，它的特点就是味道香甜，入口浓香醇厚，令人回味无穷。那这个分镇月饼是哪里的呢？分镇月饼其实是内蒙古乌兰布查分镇市的特产，有冰糖蜂蜜、黑糖蜂蜜的嫩口味。那其实与其说它是月饼从外观上看着更像是桃酥，因为这个月饼的最大的特点其实就是油大，用的是麻油，所以恐皱的朋友可能非常非常喜欢吃距今也其实有260多年历史了，那配着一些茶味道应该是相当相当好的如果在减肥的朋友呢，可能就是小小的尝一尝味道了。第十一种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巧氏月饼，那它的特点就是皮酥松脆，肉馅甜美那这个巧氏月饼其实是出产自苍南县桥墩镇是属于巧氏月饼的一个进化的版本吧，因为巧氏月饼也是这个有一些新的口味的改良，比如说它采用肉松蛋黄作为馅料表面呢是沾满了芝麻，所以它的这个皮薄馅足，低糖而且不油腻，所以也是健康人士想要尝尝不同种类月饼或者是这个饼的一个挺好的一个选择。那第十二种呢，其实也是和我们广式月饼非常相似的叫这个港式月饼。那本身它从款式口味就是和广式月饼类似，那港式月饼呢主要其实是吃品牌，因为我们非常熟知的四大品牌就是荣华美心、 恒香、大班都是生产规模非常大的月饼公司，而且每一个公司都有自己非常独特的月饼品种。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知名的老的品牌，比如说莲香楼擅长生产传统风格的月饼，圣安娜月饼呢，则是1972年的圣安娜饼屋有限公司的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产品。那它的传统港式月饼和冰皮月饼啊，都享有国际声誉。和记龙月饼呢，则是非常高档的月饼的知名品牌我感觉港式月饼在这两年的在这个当代的发展当中啊，也每年既保持传统口味，又在工艺上精益求精然后又发展出了现代人比较喜欢的低糖低油健康的这样一些版本。接下来跟大家介绍的第13种呢，是我们的台式月饼台式蛋糕是以桃山皮各种造型而著称的，小小玲珑，精美无比。那我感觉台式的月饼其实也是受了日本的和果子的很多影响，所以它的造型、颜色，然后里面的内馅其实也是有一些这个日本和果子的一些颜色，其实也是一种焚化交融也非常适合配着茶或者配着我们的桂花酒来吃的。那第14种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临沂酥皮月饼。严格来说呢其实也是苏式酥皮月饼的一种，那么它的代表品牌就是秋香始于咱们1926年，而且也是入选了国饼经典。它里面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馅目前为止其实已经四代传承不但入选了故宫的老字号，也是我们国饼经典。所以如果有机会去临沂旅游呢，也不妨尝尝我们各种不同的馅的秋香月饼。第15种呀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内蒙古的奶皮月饼，或者是奶豆腐饼，然后它的代表品牌就是赤峰的喜利来。那奶豆腐其实在蒙古语当中称的是葫芦达，是我们蒙古族牧民家中常常见到的奶制品经常会用不光是牛奶还有羊奶、马奶经过凝固发酵而成为的食物。那它的形状呢，其实就非常类似于豆腐，但不是豆腐，但因为像豆腐而得名。味道呢，有的微酸有的呢是微甜，但一样的这个特色就是这个乳香非常非常浓郁，牧民也非常爱吃，常常呢泡在奶茶中一起来食用，或者就是背出去在出远门的时候当干粮，既解了渴又充了饥，而且当中呢有非常丰富的这个脂肪以及蛋白质。然后喜利来的奶豆腐月饼呢在当地也是非常非常的出名把牧民喜欢吃的奶豆腐与月饼工艺完美结合，制作出了牧民都喜欢的奶豆腐月饼。这也是内蒙古大草原天然牧场里面水美草肥自然放养的新鲜牛奶做成的所以如果你想感受一下香气四溢的奶豆腐月饼，不妨在晚上在网上查查有没有这个酸奶饼可以尝。所以整体来讲我们这个传统的各个地方的月饼就有这么多，那非传统的月饼那更是在当代的各种文化不同地域的影响下形成的。非传统月饼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新出来的月饼品类与传统月饼相较的区别就是它的油脂和糖分比较低，同时呢注重月饼食材的营养和月饼制作的工艺创新。比如说这个非传统月饼在外表上就非常热衷于新意，追求这种新颖独特，同时呢在口感上呢也不断创新相较于传统月饼一成不变，那非传统月饼在口感上的追求就更加的大胆更加的符合现代人对美食 与时俱进的追求。所以说，如果吃腻了传统口味的月饼，那也可以尝尝我们年轻群体对于非传统月饼的一些新的创新吃法吧。那这个首当其冲呢，就是法式月饼。那这个呢，也是将中国月饼文化和法国糕点工艺结合制成的一种非传统月饼，比如说有乳酪的、巧克力的、榛子的、草莓、蓝莓、蔓越莓、樱桃等等口味。口感呢，醇香美味，松软细腻，味道呢和小蛋糕等等的这种法式西点类似。我就记得以前在上海有这种小零食店，比如说来一份，它每年中秋呢都会出。